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健康原因日前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那么，作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内政和外交领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带领日本从地震、海啸与核事故中走出，恢复日本的经济，以及巩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安倍政府均予以了积极的配合。那么，在对华关系方面，在安倍执政的8年里，日中关系总体趋冷，但在他执政后期有所缓和。那么，安倍晋三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后安倍时代，日本将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安倍的继任者将如何？在处于新冷战的美中关系中找到平衡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松田康博教授。松田教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强博士，欢迎您。
您好，林峰您好，松田博士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想首先来请教松田教授。松田教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啊，是因为这个健康的原因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那么，但是也有人就是认为他辞职的这个原因也不纯粹是为了因为这个健康的原因。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观察是什么？另外呢，请您给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个安倍首相啊，这个执政八年这个总体的这个您的感官是什么？评价是什么？
好的。这个我认为是这个安倍首相这个辞职的最大的原因还是他的健康因素，因为他的大肠炎是他的老毛病，那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上一次第一任首相的时候，他突然宣布辞职也是这个病。那最近因为最近几个月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问题啊，给他太大的压力，所以他的老毛病复发。所以过去比较有效的这个药没有这个就是有点没有效了。我觉得这个说明并不是很奇怪的，应该是他的健康因素，而且是日本的首相对自己对这个日本的国民不能说谎，基本上是我认为是他的健康因素是比较确切的。那么再来就是安倍首相执政八年的总体评价呢？可以从三个领域来这个讨论。第一个经济，他的安倍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过去这个安倍以前的经济的总体的发展呢是非常低迷的，但是到了这个安倍的时代，那就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也好，其他的这个比较果断的这个。刺激经济的这个方式也好，就是让整个日本经济变得比较大这个国家的预算也越来越多，基本上我还是这个正面的比负面的多。那么外交方面呢，它的地球仪外交，就是说它是在过去的首相当中就是进行首脑会谈的最多的首相。外访的这个次数，外访过的这访问到的国家最多的这个首相，他是在这个七国已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谈里面，他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牌的政治家，他对这个日本的这个存在感这方面是发挥了非常好的这个影响。那最后安全方面，他是在2015年。就是改变了日本宪法的这个这个解释，日本也跟其他国家一样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过去历任的内阁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是还是做到了。
好的，谢谢松田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强博士。吴强博士，我想听听您从这个中国的这个角度啊，就是中国内部他们是怎么看这个安倍首相啊，那么就是特别是他这个处理这个中日关系方面啊，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安倍首相任内，至少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就是这个中日关系基本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热，那只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期才出现这个回暖的这个迹象。 那么我想听一听您怎么看这个后期出现这个回暖迹象，包括他之前怎么处理这个中日关系这样的一个评价，您怎么，请您来分析一下好吗？
刚才宋田教授基本回顾了一下日本过去8年的安倍任内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个人有一点印象稍微不同，我的印象是，日本社会越来越保守化，他的执政8年实际上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是这种右翼国家的这种形态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定型，同时，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日本的媒体在报道说，日本的普通中产阶级在过去8年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是一种收入停滞的状态。所以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和国家的右翼化，这几乎是安倍过去8年的一个基本的我的印象。那在这个印象下，其实很有意思，不仅日本是这样，我们看到过去8年，几乎在全世界都出现了这种民粹化和右翼国家抬头，或者说形成的这么一个时代。安倍的上任就是在2012年北京中国发生915事件之后，安倍在这个一种困难的情况下12月上任的。那么很大程度上，我相信过去8年中日关系实际上是由他上任前的915来确定下来的。那么915我们知道是对日本的一个抗议，抗议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讲确定了习过去8年对日本的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决定了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日美同盟的进一步加强，决定了中日关系的一种趋冷。那么在这种趋冷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日本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在过去8年有一个根本的转向，这个根本转向我相信会持续很长时间，未来无论是哪一位首相或哪几位首相续任的话，我相信这个安倍的遗产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去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的一种全面的扭转，全面的一个转向上面。这个全面转向指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潜在的对抗的对手来看待。这一点应该某种意义上讲要比对日本政府认识到这一点要比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在过去几年所认识到的这种紧张对抗要来得更早。所以我相信相比朝鲜半岛过去8年的这种政府的更迭和不稳定，比如说部署这个反导系统，我们说萨德系统引起的中韩关系的紧张，包括朝鲜在其中扮演的这种比如说朝美的外交这种政治秀的效应，以及台湾我们看到的这种不稳定的状况，政府更迭，政党更迭，那么日本在过去8年反而是扮演了在西太平洋在东亚地区一个相当稳定的角色。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安倍最大的贡献除了他对未来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的一个确定，那么就是过去8年他维持了西太平洋，维持了这个黄海，一直到我们说这个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那在这一层讲，日本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角色已经开始，这是他修宪以及未来日本可能做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未来日本和德国、印度、巴西等等是否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其实在过去8年这些问题随着日本的这种政治大国的上升，正在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相当稳定的和平的力量。这个当然我个人是保持一个中立的中心的看法，我在批评他的右翼国家安倍和右翼国家的遗产的同时，其实我们要看到另外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为中日关系为西太平洋所做的这么一个遗产，所以我认为他的遗产基本上是在这三方面，右翼国家对华政策的根本的转向和过去8年维持了这个西太平洋的稳定，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
好，谢谢吴强博士。松田教授，我们接下来还是来探讨一下这个日本这个首相的这个更迭的问题啊。就是那么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首相人选的一个展望，谁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安倍首相的接替者。那么新的首相出来之后会不会继承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政策呢？
那么这次的这个状况是说， 泛安倍派，就是说安倍的下面做过这个工作的，一起工作过的主流派的人跟反安倍的人的竞争。但是反安倍的人是谁？这是石破茂。那石破茂有没有机会？这次是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这个这次的制定的制度，投票的制度，是说国会议员394票，因为自民党籍的这个国会议员有394个，然后这个47个都道府县的这个地方党部的所推选的人，是每一个都道府县的党部推选3个人选举人他们是141个，加起来535个，其中国会议员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方式，如果是394个国会议员跟349票，这是一个党员投票哦。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是在党员里面比较受欢迎的人，就是石破茂是党员里面40-50%的人是喜欢他，所以他比较有机会。但是这一次的选举的方式是党员投票不办的。只是这个地方党部推选三个，每个地方党部推选三个，更多的最多的票源都是国会议员，所以说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是由这个派系来做决定，那就是石破茂的派系是最小的，这大概是第二小的，倒数第二位的，所以他的机会是比较少。那换句话说，这一次是其他的人里面谁比较有这个机会？那么派系的综合联合综合里面呢，现在出现的是菅义伟内阁官房长官，他得到了各方派系的这个支持，所以目前为止菅义伟先生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从政策的这个观点来看，现在日本也推行这个防疫的政策，还有新冠肺炎相关的这个经济的政策。那么他是作为一个那个官房长官，对每一个领域内外的政策方面比较熟悉，所以呢就是在党内至少在今后一年，因为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人选。那再过一年如果他做的不对，那么就是请另外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比较有群众魅力的人来当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党魁。这样的话，那明年9月10月的这个选举的时候，自民党比较有这个胜选的可能性。所以说，他是以那种这个过度的大家都不怎么反对的作为这样的一个人选浮上来了。我觉得目前为止，菅义伟的可能性是比较多，而且政策内外政策的这个延续性是比较强的。
好的，谢谢松田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强博士，就是刚才松田教授也是谈到了这个下一任这个日本首相人选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新的这个首相，新的日本首相他和这个安倍的这个相似和不同之处，您认为会在哪里？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就是现在几位这个潜在的这个首相的接任人选都会是一个鹰派的人物。那么，我也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啊，就是说，这个他就是新的首相他们的政策和这个这个执政风格是怎么样的？
对，我相信现在自民党内，在现在以及一年以后的大选，最有希望的两个人，我相信刚才宋田教授的分析，菅义伟作为一个过渡首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基本上这现在党内意义不多，而且他是一个出身平民，理念上和安倍高度重合，那么他作为这样一个党内各方面都拥护的一年的这么一个过渡首相，可能是非常的适合。但是在一年以后，自民党迎来日本的大选，其实那个时候，目前在自民党内居于少数的石破茂，他却有很较多的选民的这种支持。长期作为一个官僚，就是在各个省， 都很熟悉业务的石破茂，他的亲和力相当强，对官僚系统也很熟悉。他现在过早的上台，我相信是安倍不愿意看到的。等于是他要把安倍的执政期间很多的问题，跟官僚系统的这种摩擦，他都会揭露出来。这个我相信是安倍不愿意现在看到的。这也是现在他无法马上继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相信他在一年以后，当选日本首相的概率几率会非常的大。他会扮演的日本的这种官僚这种中间角色的这种作用。那这种作为一种官僚中间角色，我相信他相比安倍，相比菅义伟，我觉得他的鸽派的色彩会稍微的强一点，就是他鹰派色彩会稍微的弱一点。毕竟是一个职业官僚出身，那么不像安倍有这种很强的右翼政客的这么一个色彩，而且安倍毕竟是一个政治望族出身，这种右翼跟日本的右翼传统联系都很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石破茂会作为一个我个人认为会相对鹰派色彩较弱的，但是很大程度上也会继承安倍在过去8年所形成的这种共识。这种共识很有意思。我们过去在讨论美国两党共识的时候，也是我们讨论对华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强调是两党共识。日本，我相信现在对华政策也是超越鹰派、鸽派，超越各党，基本上也是一个相当的共识。那这个，我觉得在对华政策上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会，更中间、更温和，鹰派色彩更弱一点。那么，未来，石破茂在一年以后当选首相的机会会非常大，然后会继续来过去8年的对华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对手，甚至是敌人的一种态度来看待。当然，在我们没有回答，我刚才没有回答过去几年为什么中日关系有一些缓和，这个实际上也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8年前915造成的中日关系的恶化，那么日本已经做了很多的转向，包括企业撤出中国市场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其实在西太平洋，在整个国际局势都面临着很孤立的状况。那么把对日缓和就作为打开这种孤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这是中国单方面伸出一个橄榄枝，促成的。那么我相信日本并不会因为这种橄榄枝有一个根本的又转回来，这个是我相信他们会按照既定的这么一个对华的这么一个加强日美同盟的路线来继续往前走。
好，谢谢吴强博士。松田教授，我也想听听您对这个安倍首相处理这个日中关系方面的这个政策呀，还有他的一些这个做法的这个评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安倍首相宣布要辞职的消息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回应，后来的时候他是补充了一个回应，就是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就说，这个对这个安倍首相努力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予以积极评价，并且祝他早日康复。就是其实这个，当然这个看法是见仁见智，有人说是高度的评价，也有人认为这个就是一般的评价。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中方的这个立场的这种反转啊，这样一个反转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另外呢，就是也想听听您对这个安倍首相在任这期间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处理。
首先就是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的反应是，我觉得是，这是应该的，就听到自己的这个邻邦的这个首相因为健康因素要下台的话，就说一些就是祝他早日康复是非常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是安倍首相是以国宾的身份邀请这个习近平主席的。首相，当然，就是中国外交部，当然对他讲话要客气一点。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这个邀请现在还活着，没有死所以这个如果这个中国外交部对他不礼貌的话，那下面的人可能会重新再考虑这个习近平。那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邀请呢，就是舆论也会有所反应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 这是中肯的这个反应。那么下面就是安倍首相的对华政策方面，因为他没就是我觉得是政治家是拿到这个职位的人职位的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非常重要，不管他的个人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就就任的时候2012年的年底，这个时候日中关系基本上是受到破坏的，很糟糕的状况，而且是这个日本方面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安全上的威胁。那安倍那时候是这个对中国是提高这个警惕性啊，然后就加强安全政策，我觉得是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受到这个安全危机的时候，加强安全这个做措施是很合乎逻辑的。但是安倍一贯的作风是他想要安定日中关系。他在第一任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他前面的这个首相小泉的时候，日中关系是非常不稳定，所以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中国。跟胡锦涛主席呢，就是见面马上就定出这个战略互惠关系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后来就是安倍也是这个非常重视日中关系，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不只是安倍，每一个日本首相都希望，尤其是在刚刚上任的时候，要稳定这个自己的这个近邻的关系，对美的关系。这是非常这个合乎的事情，但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它稳定下来。2014年11月的北京的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的时候才开始稳定下来，但是还不至于再进一步这个向中国靠拢。那么这是大概是2017到18年。这个时候是还算是这个中美关系也没有那么的坏，而且是这个日本方面呢，因为中国方面也有因为孤掌难鸣，只有日本单方面想要跟这个中国改善关系也不会实现的，中国方面也希望跟日本方面改善关系，因为中美关系开始微妙了嘛，所以说这个时机是就是见到了这样的时机，他就掌握了这个时机，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改善了这个日中关系。很不幸今年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的蔓延的关系，就是习近平主席这个没能访问日本，但是基本上这个稳定这个日中关系这个是他的最大的功劳只是因为运气的关系没有做到最后，他就要离开了大概是这样。我觉得他基本上的作为是虽然有一些争议比如说这个历史问题啦台湾关系啦等等有一些争议，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以雄厚的实力来这个稳住国内，然后这个稳定了这个日中关系。我是这样评价的。
谢谢松田教授。那么这个吴强博士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可能习近平访问日本已经就完成了，那这样肯定会有助于进一步改善这个日中关系。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是在这个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日本一直是需要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啊找到一个外交的上的一个平衡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新的日本首相他未来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点呢？
我相信对日本来说，这个平衡点的意义还相对弱一点。它当然是有选择或者说有一个平衡点的要求，但是比如说跟我刚才提到的，跟台湾、跟韩国相比，那么韩国对这个平衡点的这种焦灼、这种两面为难的状态，其实比日本更厉害。那台湾当然毫无疑问，它要完全的倒向美国这边来获取足够的支持。那么日本，是很有意思。日本在我看起来是站在它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站在台湾和韩国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这我相信是它的真正的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平衡点，很有意思。 对中国来讲，其实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讲，对日本的这种合作的和平的需要，或者说分化中日美三方关系对日本的这种需要，其实要更大一些，这是很有意思的。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今年访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习中国2020年最主要的一个外交任务。那么这个外交任务泡汤，其实对北京来说是相当的失望的，意味着，未来的，就比如说美国大选之后，明年要和这个菅义伟新的首相打交道，那么北京实际上是面临很多新的不确定的状况。那么实际上中日关系，虽然我们说菅义伟会继承安倍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北京对北京来讲，实际上是要重启，面临着一个重启的一种困难。毕竟美国的大选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我所以在这一上讲，对日本来讲，寻找这种他这种两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寻找平衡点的这个压力，在我看起来其实是相对较小一点。我刚才已经谈到，过去八年安倍主要的政治遗产，他主要的一个主轴就是确定对华关系，而且是一个我们说看上去是一个冷淡，实际上我们都了解，过去8年至少我在北京方面跟外务省的官员跟日本的媒体的记者打交道，我得到的印象实际上是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首相也是这个对华政策的执行人，因为这个政策某种意义上讲是由外务省的中国客，比如说现在新的驻华大使垂秀夫由他们来真正来主导来确定的，那么并不会因为首相的变化有更多的变化。当然安倍个人色彩会强一点，那未来我们刚才谈到菅义伟，那么他的个人色彩会弱很多，一个平民首相，那么基本上会坚定不移的像华国锋一样来两个凡事来凡是安倍做的他都会坚持下去。那么我相信在这意义上讲，日本其实他主要还是选择靠加强日美同盟，那跟中国保持一个审慎的一种合作的关系，不至于他要维持和平局势，不至于迅速的在钓鱼岛在很多问题上跟中国发生摩擦冲突，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
我们最后还剩下非常短的一点时间，请松田教授来评价一下这个安倍首相任内这个日美关系的这个发展好吗？之后大概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了。
日本不管是谁当这个首相，一定要这个维持甚至要这个再进一步巩固这个日美关系，因为日本的安全的这个这个能力也好，政策也好，都离不开美国，这是一个长年以来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再加就是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是比较藐视这个同盟国，而且是他的利益导向比较强，所以说换句话说，在这么一个安全环境这变得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恶化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这离开该地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候，那日本该做的是什么？一定要把美国拉回来，甚至就是再更加紧紧的抱住他，就让他继续参与该地区的这个事务。这是日本在过去这个几年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安倍首相就做到了。安倍首相就对这个奥巴马总统，对这个特朗普总统，两个非常极端的总统的关系就是搞得非常的不错，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松田教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松田教授和武强博士的精彩发言，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欢迎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